各位家人、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是神的赐福。刚才行健弟兄啊，讲了唱了诗啊，都是福气的事情。这个圣诗里边的唱诗讲到福气的时候，它是叫我们成为别人蒙福的器皿。我们知道中国人是很喜欢福啊，以色列人啊，他们喜欢福，中国人更喜欢福。大陆上有一个老姐妹啊，她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她就和我说，她说高老师啊，在大陆当然不能叫牧师是吧，她说高老师，你知道圣经哪一节经文把我感动了？我说哪一节呢？他说就是申命记第28章第6节，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说你知道这个福是什么福吗？他说就得好处啊，出也得好处，入也得好处，就这个得好处把他招进教会里边来了。当然他来到教会之后呢，这个老姐妹他慢慢的就开始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福。所以今天呢，我来和大家呢来分享这个诗篇第67篇啊，1到第7节。那么当然它一共是7节经文啊，150多个汉字啊。那么在这7节的经文里边却有很多重复的话，这个福字就很多是吧啊。那么赐福于我们就有3次，第1节、第6节和第7节，那都有赐福于我们。那么第3节和第5节是完全相同的话，神呐、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我们中国人知恩图报，你给我福，那么我就称赞你。以色列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所以呢，在这些经文里边，他要向我们说的话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要从这些经文里边，我们真正的来认识我们的神。如果我们只是在地上得好处，那就不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因为地上的所有的好处你都可以交换得来，但是唯有他的救恩是我们永远不能靠自己得到的，永生是不能用钱买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他要我们得什么，得福。那么这个福究竟是什么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巴不得我们真是一个蒙大福的人。主啊，我们就是走在一条有福的路上，但是主啊，你叫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来经历你的时候，主啊，你来剥夺我们生命中那些你不喜悦的，叫我们重新被你塑造成为一个专专讨你喜悦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何等的期待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我们今生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生命被你制作成为一个使你的名得荣耀的人，使我们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专专地讨你的喜欢。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门。那么这里呢，我要给大家呢来解释几个问题啊，就是第六节的土产啊，这个当讲到土产的时候，我们都旅行，美国人特别喜欢旅行是吧？一到一些假期了都出去旅行，旅行回来以后 就要把各地的土产带过来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地已经除了土产啊，我们的神呢要赐福于我们。那么第七节就说神要赐福于我们，这个赐福是什么？他怎么巴望着这个赐福？这个福是在哪里？弟兄姐妹，离开了基督没有福气，我们人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那个福气一定要在圣经里边被圣经改变。我们一个新造的人就不能用旧造的福气来认为在圣经里面上帝所讲的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他爱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弟兄姐妹啊，这个时代的转变的时候啊，人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施洗约翰他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的区别，就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奇妙啊。当然今天我不是讲这改革家的事情啊，那么还是来讲福气。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神用眼光照我们。那么这里呢特别讲到了，第一节就讲到了啊，诗篇第六十七篇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你看他这个赐福于我们的后边接着就讲了一个用眼光照我们，就是用眼光照我们是一个福气，但是在旧约是得不到的啊。这个怜悯啊，我们都是，真是今天我们有今天都是在上帝的怜悯里面啊，因为怜悯是上帝非常重要的属性。那么以色列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以色列先祖更加知道上帝的怜悯啊。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九节就说，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恶摩拉的样子了。这句话用在我们今天的人的身上，若不是神他的救恩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和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那个人的比较。所以我们要数算上帝的恩典，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这就是怜悯，我们早已怎么样灭绝，索多玛恶摩拉的样子就是灭绝。那么你这个尼希米记啊，九章二十三节呢，这一节经文里面呢就讲到了很多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很多啊。他说我们的神呢，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如果用今天人类的文学来解释这句话是没法解释的，为什么？它很多地方都是相悖的啊。这个至大至能至可畏我们理解，但是后面就讲到了守约施慈爱。守约是什么？守约就是他是自约的神，他不是一个放纵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们认为这个至大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智能就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上帝大到一个地步，上帝不是在时间里，时间是在上帝的里面，空间是这样，时间是这样，智能他无所不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他就是能把我们一个人，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却变成了一个去爱别人的人。至可畏，他是大而可畏的神。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一个，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他创造我们，我们的命在他的手里面，他是可畏的，但是他是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 他守约，我们却不能守约。我们早晨说的话晚上都不算。他在创世纪说的话到今天仍然是这样，说他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守约，施慈爱。他的任何的作为之前前提就是慈爱。我后面要给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申命记四章三十一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愿神施怜悯给我们，因为他原是就是有怜悯的神，所以呢他总不撇下你。为什么？你在约的里面，他守约，我们不守约，但是他守约就存留余种了，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虽然我们坏，弟兄姐妹，孩子不听话，对父母背逆，就离不开。如果一个正确的父母一定要管教自己的儿女，但是父母的管教和警察的管教是不一样的。父母的管教一定是以爱为前提的。所以呢，在这里就说了啊，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而他是什么？守约，是慈爱的。他对我们，所以他守慈爱、守约又施慈爱的神，对我们这个不守约，常常里边常为自己活，没有活出那个爱的人来。但是神巴不得我们像他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神给我们时间，多少时间？一生的时间改变，常怀怜悯。这个脸光啊，这个脸光在圣经里面有的地方呢是叫面光，啊，神的面光、脸光在旧约是经常出现的，因为这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期待，他的人民的期待，啊，不管是在历史旧约历史书啊、诗篇、智慧书，里边呢还有先知书里边呢都有这种记载，就是脸光。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是多么渴慕去认识这位神，他照着什么？照着他的面孔去认识他。正像当年摩西一样，那他也是怎么样巴望着看看神。他说我见了你的面，我能认识你，我能记住你。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我们去认识一个人，我们是照着什么？照着面孔是吧？现在都高科技是吧？都面孔都录像，然后叫扫码，扫扫你的面孔。那有的人呢就跑到韩国去整容是吧？回来以后进不了关了，怎么样呢？面孔变了啊！所以我人呢是照着什么？照着面孔去认识人。所以呢，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荣耀是什么？这后面都讲到了，就是面啊面。那么，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你知道，恩慈就是他的面孔。显出你的面给我看，他说我要显出我的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你不认识我吗？你不认识上帝吗？我们自从信了他那一天，我们经历了他多少的慈爱。宣告我的名，上帝有很多的名字是吧？啊，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句话给了很多基督徒就认为上帝是为所欲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后期上帝明明是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句话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谁当得到恩典， 上帝就伸给他，谁当得怜悯，上帝就把怜悯给他。那么33节22到23节，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你看面，他是要看他的面，看谁的面，要照上帝的面孔去认识神。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一些异教他要造了很多偶像呢？就是他要照着那个面孔去认识他。关公有这么三缕胡子是吧，猪八戒是猪鼻子，他要照着面孔，就形成了偶像。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了什么，将他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要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手，上帝还需要用手吗？上帝还有背吗？上帝不是照着我们的知识，用拟人化的手写法来告诉我们吗？他不这样写，不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知道认识这位神呢？但是当我们去真正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是照着一个人的样式，一个老人的样式，一个白胡子老头的样式去认识他吗？这里不是讲到了上帝的爱彰显在摩西的身上吗？20节，耶和华又说，你们不能见我的面啊，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第一个就是神全然圣洁，光耀无比，在地球的北面，人的影子在北面；在地球的南面，人的太阳的照出来的影子在南面。但是在上帝，他是毫无转动的影子，因为他就是光的本源，他不是受光体的那一位，接触光体的那一位。所以他是全然圣洁的，光耀无比的。那么约翰一书1章5节就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光没有黑暗，到底是讲到了一个物理的光，还是一个灵性的光呢？当然都有是吧。所以呢，一个罪人无法承受神荣耀的临在，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有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是不能见人的，我们头脑中所想的、所见不得人，其实见的人也不知道。最好的脑科手术打开你的脑子，他不知道你的脑子在想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里面的心思意念在上帝的光中是暴露无遗的，显露无遗的，是赤露敞开的。就好像刚才李传道啊，他祷告的那样是吧。所以呢，罪人无法承受上帝荣耀的临在，因为在圣洁的他的面光之下，罪的本相是无所隐藏的。那么90篇摩西的诗大家非常的清楚是吧。第8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隐恶，那个恶是隐藏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恶若不做出来，不成为事实，别人看不见你的恶是吧。你里边有个欲念，有个贪欲的时候，你没把这个贪欲形成一个事实，别人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这叫隐恶。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所以呢，罗马书6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你有这个罪，结局是什么？是死。灵死，身死， 就是罪就带来了人的死亡。所以呢，神阻止人去僭越啊，做违背他的事，不让人去做啊，甚至于他的月柜是吧，三门记上讲到那个月柜，有人就想去看看月柜，当时就击杀。为什么？上帝规定的事就是规定的，上帝定的就是说你们不能看，免得你们死，但是你们不听，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人什么人人多力量大是吧，去看，都去看没事，人有人就有一个屈重的心。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了什么，上帝不叫摩西啊去看他的面孔面容，是出于他的怜悯和慈爱。第二个就是，人是靠面貌去认人，但是我们却不能靠面貌去认识神，对不对？我们怎么去认识神呢？认识神就是要明白他的属性，在箴言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说，要晓得他的诫命、法则和训诲。通过这些，我们知道他的属性；通过这些，我们知道上帝他爱什么，他恶什么，他愿意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他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那么我们知道，自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就把他们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面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光的焰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用这些高科技在伊甸园的东面要安设这些呢？以赛亚书就给了答案，五十九章第二节，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看见没有？是什么罪？这个罪太可怕，但是我们每天都要犯罪是吧，谁来给我们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自己能解决吗？一个掉到海里面的人能抓住自己的头发自救吗？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就是他的公义啊。所以呢，人的顽梗，人的悖逆，就断绝了人的求生之路啊，就安了发动火焰的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以弗所书二章第四节，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节，就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节是讲的耶稣降生，降生在马槽是吧，上帝用这个耶稣来实行他的救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到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啊，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上帝守约施慈爱，从这些历历在目的字句里面都来告诉我们，我们犯罪有罪，我们犯了罪有罪，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会死的，但是他又爱我们，爱我们的大爱，他又和我们同住，怎么办呢？他采取一个办法，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的帐幕在人间是吧，神用圣所的样式与他的百姓同住。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三节，那里就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述的百姓，你凭能力 引他们到你的圣所。这句话，这个第一句好像大家都能够明白啊，你凭慈爱领你，我们常常被上帝的爱感动的生理举下，有的时候尤其是出信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们那会儿的心很软，说上帝的种子向下可以很好的扎根的。你凭能力引你到他的圣所，他不是慈爱就感动了我们吗？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出信的时候，很多人给我们传了很多的福音，我们都是拒绝的，我们都觉得它不合道理，不合科学，和科学相悖。但是他凭能力引我们到他的圣所，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起初刚硬的心怎么样被上帝的爱感化，用他的能力把我们带进来呢？所以旧约的预表显明新约，新约的基督。那这个德打了个地啊，对不起，希伯来书9:24那里就更清楚了，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上帝还需要有个地方住吗？他们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若不是越柜走在最前面，那些悖逆的百姓早就回到埃及去了。前有银柱，后有火柱。上帝用他的慈圣爱所牵拉他们，这帮耶和华的军队也是悖逆的百姓。在这里呢，就告诉了我们啊，上帝用一个形象的这个圣所来预表基督，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人要进到基督的里面。旧约不过是新约的什么影像，新约是旧约的实体。所以呢，旧约百姓梦寐以求的盼望成为新约荣耀的见证。那么马太福音，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登山变相，是吧？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发光。说14节，那约翰就说了，说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亲眼见过耶稣在山上向他们变了形象，但是下山的时候和他们说，你们不要出去说。耶稣不张扬，因为什么？时候不到。说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你见了耶稣，你不是要见上帝吗？你见了耶稣就是什么？就见了父，如同见父一样。第二，使人公正审判万民。为什么欢呼？是因为有公正的审判。审判能带来欢呼吗？是因为公正。所以公正的审判使我们有了什么？喜乐的盼望。世人不爱光，倒爱黑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就是撒旦和魔鬼，是吧？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此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这里的阴沉不是讲那个中药，这里的阴沉是讲的苦毒。因为这一味中药是很苦的。所以阿摩斯书5:10-13，其实阿摩斯书他讲到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他的官场的行动，以致带来的他的百姓的堕落。弟兄姐妹，今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因为上帝的话是有历史的超越性。你看第十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今天不是这样吗？说实话不能活，你知道吗？尤其是在某些地方，是吧？更是这样。在城门口，当时的城门口是宣告上帝话的地方，但是他们在那里却怨恨那些说政治话的那些先知们。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平民是什么？叫什么低端人口，是吧？他们是需要保护的，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不是吗？上帝是怜悯的，怜悯乃是向审判夸胜的。他怜悯，也希望我们有怜悯的心。但是今天人有怜悯吗？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那会儿麦子就是赖以生存的东西。你们用拙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石头房子是不是结实？住进去吗？今天很多地方都是盖高楼大厦啊，一些人到了美国来，都是说到农村来了，是吧？也没有高楼，也没有大厦，这是什么地方？我住那个地方更奇特。我住那个地方，那个路边上那个电线杆子都是木头的，都叫线压的都弯了，比第三世界还第三世界好像。弟兄姐妹，这些不是代表你的文明，也不是代表你的先进，先进不在于这些东西，外在的东西。但是在这里，你看用石头建造房子，水泥的是吧？你以为住进去永久都是你的产业，但是很快人去楼空的，你知道吧？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你想享受吗？弟兄姐妹，很多人很有钱，都是诚意啊，我都不知道这个意是怎么回事啊，诚意，钱都是诚意，但是却不得花。你怎么花？你不是一日三餐吗？而且你的暴富还怕别人知道是吧？有贼抢，有小偷来挖窟窿，还有政权虎视眈眈的眼睛是吧？十二，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取往穷人，收受贿赂他就没有公义，所以他就取往穷乏人。在城门口，本来你取往冤枉别人偷偷的干，但是今天是公开的了，很多法官的判断他都是完全是取往。所以通达人见着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敢说话呢？网易中央你知道吧，为了自保不敢说话。所以通达人见着时事必静默不言，有人也用圣经的话，少言寡语的有聪明是吧，大张嘴的必是败亡。为什么这样？时事真恶，末世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上帝的话，没有正义的呼喊，没有公义如大水滚滚，公平如江河滔滔。所以说六十七篇第四节，愿万国都欢呼 快要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因为这公正审判就带来了人们的喜乐，带来人们的盼望。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这不能震动的稳固乃在于公平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上帝不是用他的权柄来维持他的这个不震动的宝座，他的不震动是因为他的宝座是基建在公平和公义的根基上。所以稳固不在于你大权在握，钱财富足，这些能给你带来稳固吗？一个家庭的稳固是因为钱多了就稳固吗？既然很多的家庭到了今天，很多的家庭是因为钱财太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没得东西吃是吧，但是那会儿是家庭是很最稳固的时候，没有说因着在那个贫困当中夫妻打离婚的很少。今天很多地方的离婚率都超过50%，家庭的不稳固就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固，是吧？所以稳固不在于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啊，稳固也不在于兵多将勇、城高豪深。今天世界的战争也是这样啊，稳固不在于恩威并用、笼络人心。不是用你的这些小恩小惠，用你的这些小小的智力去做这事儿，你是要用上帝的公平和公义。所以经文又告诉我们，公平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诗篇八十九篇第十四节，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上帝的公平和公义是以慈爱和诚实为前提的。公义彰显慈爱，诚实托住公平。若无神的公平和公义啊，公义和公正，怜悯便被轻视，恩典必遭贬值，信仰沦为外表的一个装饰。信仰就不成为我们，叫我们来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使我们的人得到更新，而是成为什么一个虚假的。诗篇五十一章第八节，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如此万国都欢呼，列邦都称赞你。这就是六十七篇讲到了这个公平和公义。所以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不必着急。为什么？你不必再去寻找别的安稳，它就是那个安稳的根源，因为有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方联络的合适啊。虽然今天的教会名字不同，虽然教会的意向不一样，虽然每个教会啊它的功用也不相同，但是有耶稣为房角石，各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啊！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得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姐妹，一个教会没有公平和公义也容易产生问题，一个家庭如果离开公平和公义，这个家庭也一定不会稳固。但是一定要知道，公平和公义在处理这个事情的之前，它的前提是什么？是慈爱和诚实。所以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五到六节，耶和华必遵从他的居，他居在高处啊，他住在高处，当然他住在天上是吧？这里讲到居在高处是他遍察一切，他以公平和公义充满西安，你的一生一世必得安稳。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在他的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慈爱和诚实面前，我们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很短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在哪里是吧？ 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弟兄姐妹，没有这个再宝贵的，今天我们得到是这个至宝。神的公义和公平就铸就了我们人生，我们一生的安稳。虽然安稳不在于天气晴朗，没有风浪，不是的，有风有浪，世界不平安，但是我们里边却有喜乐，却有盼望。所以先知阿摩斯大声疾呼，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第三，地已经出了土产，那么诗篇六十七篇第六节，地已经出了土产啊，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那么第一个呢，这个土产呢，就是讲到了是地的土产啊，就是光照充沛，恩如甘霖，有光有水，是吧？日期满足就会出产丰富啊，结实百倍，普惠天下。第二个，赐福于我们，前后共出现三次，刚才一开始我就讲到了这个三次，是吧？赐福是因为应许之地出了土产，应许之地哪里呢？迦南地，是吧？这里讲到迦南地的时候，讲到什么？是讲到犹太民族，就是应许之地，应许的他和他立约的是以色列人，出了土产，这土产乃是叫人活的救恩，因着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上帝和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地已经出了土产。那么这个土产呢，是由于流泪撒种的付出，得到了必欢呼收割的喜乐。流泪撒种，耶稣就是那位撒种者。如耶稣所言，那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死了结果子。啊，那么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民来归我。举起来什么？就是耶稣的死，使罪人得胜。但是前提是你要信靠他。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前约是指到什么呢？是在律法之下，便叫蒙召之人得着应许所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不是七十年的那个房子的产权，这个产业是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如此，诗篇的作者两次欢呼道：“神呐、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列邦是什么？就是这个救恩要成为众人的祝福。地出了土产，由于流泪，地，全诗最后总结到啊，这个地的四极呢都要敬畏他。那么这是第七节下面啊，那么敬畏。这个敬畏是什么意思呢？敬畏我们都以为是害怕，其实这个敬畏呢，不是讲我们因为恐惧战惊而设伏，乃是因为上帝公义圣洁他的恩慈，就令人心悦诚服的去投靠他，顺从他。因为圣灵做工从来不用瑕疵的方式，他就是要感动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邪灵他一定会挟制你，但是圣灵从来不会啊！所以呢，到了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自己的行为，我们要负责任的。约翰一书四章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呢？是爱情吗？是吃一顿好饭吗？是到一个地方旅游，哇，大饱眼福吗？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我们里面那个心总是有个地方是空的，唯有他。因为我们人有一个寻求永生的那种终极的盼望。 罗马书五章第六节，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正如一粒种子落地而死，却结实无数啊。那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啊。那么这句话呢，就叫我们产生困惑，说主啊，你是神，我们怎么能敢做比你更大的事呢？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就是，他要借着他所拣选所托付的信徒，将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他要用我们每一个人，他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的功用不一样，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不一样，但是他要我们所有人一块来服侍。服侍不是神他缺了什么，服侍是叫我们学会顺服。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如此地的土产拯救万族，引导世上的万国啊。那么天父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对所赐福的敬畏乃是对救恩的称颂与执念。这个得福就是我们本来心胸狭窄，我们因了他我们得福，我们心胸宽广。本来我们是一个嫉妒成性的人，但是我们因了他我们得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宽容别人的人。本来我们总是埋怨，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但是今天我们得福了，我们成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本来我们都是愿意别人爱我们，但是今天我们蒙福了，我们成为一个去爱别人的人。本来我们得一个好处，说这个好处是我的，但是今天我们蒙福了，主啊，你叫我们成为一个广传福音的人，让更多的人来得着你。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还归从存折吗？还归从那个股票吗？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常常盯着世界，但是今天上帝叫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他的身上，我们的心单单属他。这个世界无所留恋，我们只爱他，唯有你永不改变。日复一日，年复年，恩典满溢难数算。亚历山大学依靠暴风骤雨有圣言，黎明前夜更黑暗，妇人临生多产难，一宿虽然有哭泣，沉吟朝日必欢然。从心得力使命担，坚持福音速广传，为主奔走不疲乏，门窄路小像标杆。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不配。主啊，我们唯有把我们的有限我们放在你无限的上帝手里，使我们的今生却能够产生永恒的价值。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爱我们，你叫我们在地上就成为蒙福的人。主啊，叫我们因着蒙你的大福，也叫我们成为别人蒙福的器皿。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敬拜你的祭坛，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方人的祝福。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